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9月2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和美国在军事上展开对抗性竞争。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停止空袭之后，阿勒颇仍然持续有几个钟头的轰炸。克里亦呼吁叙利亚上空实行禁飞区。美国联邦储备局并不加息，而日本就调整经济刺激方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在研究出台对北韩更为严格的制裁措施，有分析人士认为新的制裁离不开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对于萨德导弹系统进入南韩的不满亦令到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在安理会的新决议当中给予实际支持。白宫官员说，美国方面将会继续就萨德问题和中国对话，他亦强调部署萨德和中国以及美韩等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是两回事。
We don't think it will, and we know that it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China's desire to try and constrain.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和核不扩散的高级主任索尔夫索尔星期三说，美国认为萨德进入南韩不会亦不会影响当地企图约束北韩核项目的意愿。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最高军事指挥官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与美国展开对抗性的竞争，包括军事上的竞争。虽然军事竞争到现在为止还不至于引发战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9月21号在空军协会主办的年会上说，虽然中国军队的意图和国防预算传统上一直不透明，但在他看来，他们的军事现代化的规模和目的一目了然。他说他很清楚，中国领导人正展开一项重大军事事业，以实现核武器现代化，并且推动在兵力投放、太空、网路、弹道导弹和防空等领域的现代化。和俄罗斯一样，中国正谋求限制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削弱美国的太平洋同盟的可信度。邓福德上将说，美国的政策依然是谋求各种途径和中国合作，但是在军事上，美军正在注视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中国向亚洲以外的地方扩张。中国称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并没有非和平的意图。阿勒颇市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几个地区星期三夜间受到空袭，这个是几个月以来这个城市遭遇的严重空袭。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呼吁战机停止飞经叙利亚的关键区域。反对派活动人士立即指责叙利亚政府，虽然政府官员还未对报道作出评论。在空袭过后，星期四早上的阿勒颇市郊区发生激烈的战斗。阿勒颇市东部星期三较早时候的空袭造成12名的平民死亡，为美国和俄罗斯本月初划船达成的停火协议带来重大的挑战。克里星期三说，假如想叙利亚日渐渺茫的停火协议，战机必须停止轰炸人道救援组织试图运送食物和药品的地区。
Our purpose in this negotiation was to put an end to the kind of horrific and indiscriminate attacks。
克里说，为了恢复和平进程的可信性，必须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立即停止战机飞经这些关键的地区，以降低局势紧张，让人道救援车队有机会畅通无阻地运行。他说，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就有机会使和平进程具有可信性。克里说，这样的禁令将会防止叙利亚好像以前这样行事，他们过去经常以追击努斯拉阵线的藉口来到袭击平民的目标。 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当前利率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的水准。不过，联储局说提升利率的可能性已经增加。很多专家认为这是联储局可能在12月加息的信号。联储局重申，无论他们几时开始加息，这个过程都会是循序渐进。各国央行行长将低利率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油门，提高利率就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防止经济滑向高通胀或者是股价虚高的情况。在联储局作出这个决定之前，美国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曾经就此进行辩论。日本银行为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制定财政政策，该行的官员调整了他们的调控方式，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以应对通货紧缩的问题，并且继续为民众创造更为便捷的借款方式，以说明借款者创业或者购买房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总量只会比去年增加 2.9%， 这个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的增幅。经合组织9月21日发表的季度报告，将这个数字比今年6月份的预测降低了 0.1%。报告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会增长 1.4%， 比之前预期低 0.4%。明年美国的 GDP 将会比今年增加 2.1%， 亦都低过此前的预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星期四宣布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态。当地警察在星期二射杀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之后，示威者已经连续两晚抗议警方暴力。原本是和平抗议的示威活动，在星期三夜晚逐渐演变成为警民暴力冲突。夏洛特警方说，当地警员星期二奉命执行法庭授权令的时候，在一栋的公寓楼外发现43岁的非洲裔男子斯科特手持着枪械下车。一名警员在警告斯科特放下枪械、警告无效之后才向他开枪。不过斯科特的家人就说，他当时手上拿的只是一本书。有目击者说，当时斯科特已经举高双手表示投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美国为什么会对两岸关系僵局静默。我们亦会报道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的事件，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有白宫官员说部署萨德导弹和中国致力于北韩无核化是两回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当中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说，李克强星期一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面当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在北韩进行第五次核试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在研究推出针对北韩更加严格的制裁措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新的制裁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但是中国对于萨德入韩的不满亦都令到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在安理会新的决议当中是给予切实的支持。白宫官员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就萨德问题和中方进行对话。他同时强调部署萨德和中国以及是美韩等国在朝核问题上面的合作是两码事。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三的联大发言当中呼吁各方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表示，李克强在两日之前和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当中，在提到支持安理会对北韩核试验的反应的时候，亦都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一直强烈反对萨德入韩， 北京方面认为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全球导弹防御体系，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并且导致东北亚的不稳定以及局势紧张升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以及不扩散的高级主任乔恩·沃尔夫索尔星期三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一场活动之后，是对记者就是这样。
We don't think it will, and we know that it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China. 沃尔
夫索尔表示，美国认为萨德入韩不会，亦都不应该是影响试图约束北韩核项目的意愿。如果是中国对美国方面的反导系统不满，美国的观点正如美国是向中方陈述的，中方应该是尽可能地积极合作，说服北韩返回到去核化的谈判桌上来，因为只有通过这些途径，美方向南韩增加的军事能力才会减少。沃尔夫索尔同时重申，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只是为美国盟友南韩以及是驻韩美军免受北韩导弹袭击而提供地区防御能力，并不会威胁到任何第三国。他还说，美国方面并未有寻求中俄两国所担心的那一种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沃尔夫索尔表示，中国方面显然会利用任何机会试图将两者联系起来。美国方面已经很明确地表明，这个是一种地区能力，是防卫盟友所需要的。美国不会让任何人否决美方以及他的盟友为保护自己所做的事。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北韩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当量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两个星期之后，北韩无视全球谴责，又在这个星期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动机的测试，这个亦都意味着北韩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加近了一步。在星期三早上威尔逊中心举办的讨论会当中，南韩前外交通商部部长金星焕表示，中国亦都应该是要理解南韩部署萨德的原因。他还说，在南韩看上来，北方的核与导弹威胁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金星焕仲指出，虽然刚刚开始有很多的南韩民众反对萨德，但是现时支持部署这个反导系统的人数比例正在是逐渐上升。对于中国不满南韩部署萨德的问题，金星焕表示，南韩应该是做出更多的外交努力。他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是，南韩可以向中国方面表示，在距离萨德部署完毕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如果北京向平壤施压，促使他们停止核项目，并且返回到谈判桌前，这样南韩就不会部署萨德。在北韩进行最新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和南韩正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定针对北韩的更为严格的制裁。金星焕和沃尔夫索尔都表示，在制裁北韩方面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和支持，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制裁的有效性表示质疑，他们都认为过去的多项制裁并未有有效地压制北韩的发展核能力。沃尔夫索尔表示，制裁是需要时间和耐心，他还说美方和中方在这方面的合作是良好，亦都准备好和中方增加相关议题的对话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的事件，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并且认为应该要检讨有关的审查机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吴志扬表示，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引发争议，相关的审查机制应该好好检讨。
公务员 退职以后能不能到大陆，跟到大陆以后做什么事，跟到大陆以后任那边的。
吴志扬说，公务员退职之后能不能够到大陆，到大陆之后从事什么，同到大陆之后在那边相关公务机关的一些职务，这些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可能最后那个是最需要最严格的。吴志远委员又说，公务人员可以到大陆进行交流或者是探亲等活动，不过如果职务涉及机密就应该受到限制。 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仪进行业务报告，并且接受质询。有关前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的件事，成为朝野立委质询的焦点。前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在他的任内将退职之后前往中国大陆的审查期限由三年改为一年，再由一年缩短为三个月。台湾陆委会表示，冯明珠前院长自行修改退职之后往中国大陆审查期限已经违反了行政程序，相关的修改应该撤销并且接受处分。台北故宫院长林正仪答询的时候表示，冯明珠前院长不适合担任北京故宫的顾问，亦都已经正式要求他在这个月25号之前就这件事进行说明。台北故宫又表示，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两岸故宫之间的文物交流活动已经暂停，目前只有出版品以及个别的人员交流并没有受到影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表示，两岸故宫的交流因为中国政治压力受到影响，冯明珠前院长就更加不应该去担任北京故宫的顾问。
有交流就是他个人去交流，我看不起这种故宫前院长。
吴思瑶说，有交流就是他个人去交流，而他就看不起这种故宫前院长。吴思瑶委员续指出，中国国台办为冯明珠背书，强调担任北京故宫顾问是单纯的学术交流，冯明珠亦都说这些是荣誉的无级职。此外，针对台北故宫知识产权在中国遭受到侵害的问题，林正仪院长表示，由于法律手段解决的胜算不高，将会透过双方的协商机制处理。不过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两岸目前的沟通管道已经中断，根本没办法协商知识产权的问题，司法途径仍然是上策。台北故宫仲指出，今年8月的参观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4%， 其中陆客团客就减少了50%。至于原本扩建的大故宫计划，目前就宣布暂停。台北故宫目前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士来到参观，包括可以拍摄馆内的文物，台湾居民有免费的参观时段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在台海两岸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而陷入僵局之际，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台湾大选之后的两岸情势保持沉默，并且没有好像陈水扁政府时期或者2012年台湾选举的时候一样对台北或者北京公开表态。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代表什么含义呢？美国何时会出手介入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当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的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以及是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表示，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以及是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的立场之外，对于北京当局和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他是未有公开或者积极地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者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
Interestingly for me,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gest external
stakeholder. 朱志群表示，对他来讲有意思的就是美国作为台湾海峡最大的外部利害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态度是不介入。大家都知道台北和北京之间的有些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和另外一方对话。但是朱志群表示，这个他并未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台面上是没有看到。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会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是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朱志群认为灵活性将会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讲，因为现时北京应该是充分理解到 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讲出九二共识呢四个字，或者系不太实际。问题系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一种非常之接近九二共识嘅嘢。朱志群认为北京应该系接受，或者佢哋系会接受。朱志群话，由于蔡英文嘅背景，北京对佢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亦都更加系清楚咁界定佢嘅立场，朝向北京嘅立场而近。双方先至能够找到一个彼此是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讲法，他让台北和上海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者这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者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在研讨会上面另外一个小组讨论当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的台湾选举以及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是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个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是并未有作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亦都认为民进党和中国有可靠的沟通渠道，美国是无需介入其中。而另外，习近平本人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亦都有相当的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
郭
莱仪表示，北京并未有真的是对美国施加很多的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郭莱仪的分析就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亦都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亦都不认为有必要令到美国涉入其中。他在跟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当中就曾经讲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是未有介入其中，或者是更加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和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渠道。对于目前的局面，郭莱仪表示，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的弹性，亦都期待蔡英文和习近平对于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郭莱仪亦都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的情况，华盛顿仍然是会在必要的时候出手。一就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就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是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是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者是具有挑衅性，或者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者是以台湾名称是参加奥运。三就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和程度，这个亦都是所有因素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是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是加大，现时台湾观光业正面临着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紧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27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郭莱仪表示，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是增加，他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他的担忧，私底下会告诉中国知他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他们更加是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期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当中已经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声以及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上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南院市长的时候仍然强调，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上个星期亦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当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作出明确的论述，不要再油抱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纽约一处街道发生炸弹爆炸，纽约市及附近的新泽西州发现其他爆炸装置的两日之后，一名疑凶就被当地警方拘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就有关的事件表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的报道。
对于选民来讲，打击恐怖主义是这个秋季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发表讲话，再次向选民保证美国将战胜恐怖主义。克林顿同时还向选民介绍了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经历。他说
I'm the only candidate in this race who has been part of the hard decisions to take terrorists off.
希拉里·克林顿说，他是这场竞选中唯一一名曾经参与做出艰难决定，使美国在战场上击败恐怖分子的候选人。此外，他已经提出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任何伊斯兰国对美国产生威胁的领域与之作战，这个其中亦包括互联网领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则发出与克林顿非常不同的言论。川普将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归咎于他所称的恐怖分子得以进入美国的不健全的移民制度。川普说
These attacks and many others were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our extremely open immigration system.
川普说，诸如此类的袭击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美国极度开放的移民制度。这个制度未能够有效对进入美国这个国家的个人或者家庭进行审查过滤。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史学家马修·达列克表示，将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或者可以使川普有一个能够发挥的话题，但是这个可能无法令居住在城郊的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选民群体产生共鸣，而川普正需要得到这部分选民的支持以赢得大选。达列克说
The key question is, does it help him expand the electorate enough?
达列克说，关键问题就是川普的这种做法能否帮助他争取到足够多的选民，以此帮助他赢得好像佛罗里达、宾夕凡尼亚以及俄亥俄这样的地区。他是有可能至少在其中的一些州获胜，但是他对此并不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民众不同意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达列克认为，川普在此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所发表的制造隔阂的言论，没有帮助他赢得更多支持。有49人在那宗恐怖袭击中丧生。达列克说，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慎重而有见地的表态更为欣赏。达列克预测，在纽约爆炸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态度亦会如此。他说
，Hillary Clinton has a long record of understanding.The nuances of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达列克说，希拉里·克林顿长久以来都了解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微妙之处，并且对这些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克林顿的观点不总是正确，这个或者就是他长时间担任公职所带来的危害之一。不过就资历与政绩来讲，很显然没有其他候选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在两位候选人就纽约爆炸事件表态之际，调查人员仍然就这个事件的动机进行调查。官方目前不认为现年28岁的嫌疑人、出生于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拉哈米是大型恐怖组织的一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将会在纽约的亨普斯特展开总统竞选辩论三场辩论的第一场。克林顿和川普目前的形势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从历史上来看，总统竞选辩论对大选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是1960年，那时身为副总统的共和党提名人李克松对阵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肯尼迪。
We must give this country leadership, and we must get America moving again.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说，我们要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再次前进。肯尼迪以良好的表现对阵更有经验的李克松，辩论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胜出。竞选问题专家杰瑞米·马耶说，这个显示了总统辩论的重要性。
It establishes stature. If you can stand toe-to-toe and be the equal of somebody who's more well-known, That's one thing that happens in debates.
乔治城梅森大学杰瑞米麦耶话：肩并肩同一个家喻户晓嘅人企喺一齐嘅机会，只有喺竞选中先至能够得到。喺1976年嘅辩论中，时任总统福特喺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辩论中，喺评价苏联对东欧影响时出现过失，因此输咗竞选。
There is no Soviet domination of Eastern Europe.
共和党候选人福特话：苏联根本就冇控制东欧。卡特猛捉住福特嘅错误不放，福特以微弱劣势输咗大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维权律师夏林被判入狱12年，驻伊拉克美军发现怀疑是携带戒指器的炮弹碎片。美国对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日益感觉警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星期四判处一名维权律师长达12年的重刑。夏林同去年被判刑的维权律师蒲志强同属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曾经代理过很多政治和维权敏感案件。2014年被捕的时候，正在代理全资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非法经营罪一案。另外，他曾经是代理过邓玉娇、艾薇薇等一批广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维权案件。夏林被拘留超过1年多之后，今年6月才开庭审理。北京一家法院话，他被控骗取他人1000万元人民币的罪名成立。而夏林和人权组织一直坚持说，所谓诈骗案不过是藉口。夏林因为代理维权案件遭到政治打击，虽然他将被定罪并不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但是这么重刑仍然令到人权活动人士感到震惊。中国自从去年7月9日开始突然在全国里面拘捕了几百名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大多数在后来被释放，但是仍有不少人是被判刑、软禁等。9月21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当中发表讲话，他讲述了中国对全球面对的主要危机立场，好像北韩核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难民危机，并且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中国总理李克强这次出席联大会议，正值中国重返联合国45周年。另外，李克强表述了中国的北韩问题立场，他说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应该是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地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有效地维护国际核不扩散的体系。有关叙利亚危机问题，李克强敦促各方早日结束冲突，早日取得政治解决。在谈到全球面对的难民危机的时候，李克强说这是自从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他呼吁要确保难民或者是移民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得到基本的生活条件。另外，他呼吁发达国家在抗击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起带头作用，兑现减排的承诺，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抗击全球变暖的能力。美国的一位军方官员说，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被怀疑是携带戒指器的火箭或者是炮弹。一位官员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星期二在库亚拉西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没有人受伤，当时基地驻有几百名的美军。官员说炮弹落在基地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是说这次袭击在军事上无关紧要，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基地的行动。官员仲话基地系而家有几百名美军，但系冇提供细节。库拉拉西空军基地被伊拉克军队用作准备进攻摩苏尔嘅集结待命区。过去两年，这个伊拉克北部城市一直系伊斯兰国嘅大本营。由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俄罗斯利用它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使之成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某种持续优势的能力有可能开始减弱。一些美国官员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高级特别会议上说，莫斯科战略的漏洞开始显露，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莫斯科对一个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导致20人丧生的事件。俄罗斯官员先前表示救援车队内部着火，之后又改口说车队有可能一直是美国掠夺者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五角大楼坚决予以否认。 美國官員話：睇到莫斯科咁樣係難以承認真相，突顯咗俄羅斯喺敍利亞戰略所面臨嘅深層嘅問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嘅美國官員對美國之音話：佢哋目前所處嘅狀況係佢哋支持嘅係一個冇軍事成功前景嘅政權。美国政府交通部表示，他们将会支持无人驾驶车辆，并且说这个将会使到美国的高速公路变得更加安全。自动驾驶车辆这个领域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奥巴马政府承诺将会更加有效地进行监管，但是同时向汽车制造商发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就是政府将会大力支持无人驾驶车辆的行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会探访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家庭，我们会报道有人权组织批评英国的博主粉饰北韩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一名美国籍的女商人将会被中国当局审判，她的丈夫就为她抗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外，一小群抗议者要求释放潘远芬，这名出生在越南的美籍华裔被中国当局指控犯有间谍罪，并且被当局关押了长达超过一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在休斯顿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下个月以间谍罪审判潘远芬，但是他在休斯顿的支持者说他是清白的，好可能成为了美中之间更大较量中的一粒棋子。潘远芬最主要的支持者是她的丈夫杰夫吉利斯。吉利斯聘请了律师，游说了美国国务院，并试图在美国召集支持者。潘远芬的女儿凯撒林潘从西雅图的屋企赶到来参加上个星期五的示威。她对美国之音说
I'm here because I want my mom home. I want her to be back.And not be accused of something that she's never done.
凯瑟琳潘说，她来到这里是因为她希望她的妈妈回家。她希望妈妈回来，而不是被控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凯瑟琳潘还说，她的母亲做了很多的事，不单止通过商业联系，还通过文化的项目，使休斯顿人和中国人民接触交流。海文·柯兰和杰夫以及潘远芬多年熟悉。领事馆前面繁忙的道路上，车辆来来往往。柯兰举着标语牌，站在路边。
It's a shame to be in such a predicament because truly I don't think she did anything wrong.
柯兰话：陷入呢一种处境实在是一个耻辱。讲真嘅，柯兰话佢唔认为潘远芬做错咗任何事。潘远芬案嘅审理原定于呢个星期，但系中国当局将其推迟至少两个星期。很可能要到十月。潘远芬的丈夫杰夫吉利斯认为推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
Having some more time for the defense lawyers is a good thing. The fact that they've scheduled an evidentiary hearing.
杰夫吉利斯说，使辩护律师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这个是一件好事。而他们手头上有各种的证据，他们要确保这些证据在审理中呈堂。吉利斯说，他能够证明他的妻子1996年根本就不在中国，而控方说潘远芬当时在中国实施了间谍行为。
We have abundant evidence that Sandy was in Houston at the time. We have the evidence of her passport, which has no China visa.
杰夫吉里斯说，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潘远芬当时在休斯顿。他们有他的护照的证据，上面没有1996年的中国签证，也没有盖出境章和入境章。中国方面还指控潘远芬试图招募美国华裔做间谍。 示威者之中少有的亚裔面孔之一是一位名为玛丽的越南裔美国人。他经由一个社交团体结识潘远芬，他现在担心潘远芬的安全。玛丽说，潘远芬现在的处境这么坏，至于他自己就要为他抗议。玛丽说他通常不会为什么事情抗议的。休斯顿有大量的华裔和越南裔的人口，但是这两个群体的领袖几乎都在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杰夫·吉利斯说，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很谨慎，尽量的不牵涉其中，有些是因为他们和中国有业务往来，有些则是担心生活在中国的亲戚会遭到报复。贾斯丁·加迪内是当地的一名投资经理，他从未见过潘远芬，但是潘远芬的丈夫单枪匹马的抗争令他感动，因此亦都加入了抗议活动，为潘远芬发声。
It broke my heart that, you know, this guy's really been running this for the most part by himself.
贾斯丁·加迪内话，杰夫·吉利斯这个人大多的时候只是靠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令他很心碎。加迪内希望利用自己的商业人物为潘远芬赢得更多的支持。
The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will dem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who have the power here in the states.
加迪内话，公共舆论会要求美国当权者向中国当权者施压，使中国做出正确的事，释放潘远芬。但是美国最近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尤其是两国在众多议题上的唇枪舌剑，这个使一位女性的个人困境显得有点微不足道。杰夫·吉利斯清楚自己的妻子在一个通常被指责侵犯人权的国家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他说，
It is still a secret trial. There's, it's going to be closed. There's nobody that's going to be allowed besides Sandy and the defense lawyers.
杰夫·吉利斯说，仍然是秘密审判，不对外开放。除了潘远芬和他的辩护律师，没人允许参加。令吉利斯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七月份的一份声明说，根据国际法，吉利斯的妻子的权利遭到侵犯，而且应当被立即释放。吉利斯还举了一些美国企业高管的例子，他说他们原本是要去中国洽谈贸易或者是参加商业会议，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吉利斯说，这些人看到了发生在潘远芬身上的事，然后他们决定直到案件结束出来才再决定去不去中国，因为他们不希望被自己的人冒险。但是即使是在潘远芬自己的家乡，也都很少有人知道他。到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人对馆外的抗议活动感到迷惑，他们坦言他们对这件事件一无所知。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休斯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公开批评一名受到欢迎的英国旅游博主，原因是他在网上发表了他最近到访北韩的时候体验到的有趣而且积极的感受，但是无视这个专制国家不希望世界看到的事实，这个国家广泛的贫困和压迫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是首尔的报道。
路易斯科尔上个月在他的网络旅游视频博客路易斯的乐趣中贴出他在北韩十日游的系列视频时，没想到会引起如此的公愤。科尔说，他特意试图将视频的重点放在美好而积极的事情上。他的视频展示他在水上公园游玩、冲浪以及参观北韩各地的名胜，而没有强调北韩政府官员限制旅行团的行程路线，只能够接近经过当局认可的人和地点。科尔在关于此行的后续视频中说，他不是一名调查记者，他不太做政治评论，况且你可以在网上的其他地方去寻找这种资料。媒体认为科尔如果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北韩操纵的一个傀儡，而且他自己亦愿意被操控，帮助改善北韩的国家形象。这位旅游博主被指责称拿了平壤政府的钱制作宣传视频，他不得不提出反驳。另外一位视频博主菲利普·德弗兰科嘲笑科尔在视频站 YouTube 上描绘的北韩话，就好像如果你进入一个巨大的宅地，在相当的房间里面都发生着可怕的事，比如人就快饿死，譬如强奸谋杀，但是你的导游只是带你去感受室内恒温泳池和配有 Xbox 游戏机的房间。 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菲尔罗伯逊在本星期南韩媒体韩国时报发表文章，与科尔描绘的风景如画、人民友好相处的北韩相反。他曝光了在这个极权国家发生的有纪录的系统性暴行，在北韩媒体被严厉控制，个人权利亦受到严重的限制。罗伯逊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担忧是那个人在网络上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的 YouTube 和推特账号拥有超过200万人关注，这样的一个人连篇累续的美化北韩，与外界所知的发生在那里的人权践踏情况完全不同。2014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建议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的罪名起诉北韩，这个建议是基于一份联合国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其中记录了北韩的政治反监狱系统以及对人权的广泛侵犯，包括强迫劳动、折磨、奴役、强奸和虐杀。这个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被搁置，因为一旦开始投票，北韩的同盟中国和俄罗斯很有可能会予以否决。科尔表达了协议，他说自己不认可北韩的意识形态，还表示本来应该鼓励他的观众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做自己的研究。他说他的假设是可能错的，他以为收睇了他的北韩博客的人已经对北韩有更全面的认知。这位英国博主还为自己的博客辩护，说他在视频中描绘北韩积极的一面是一种接触方式，是一种与这个被孤立的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方式。罗伯逊认为科尔不是建立桥梁，他只是被利用。罗伯逊说他想北韩政府从他这种去之前不提前了解情况的人那里获得过多的无批评的免费宣传，当人被他点出这一点的时候，他又表示出震惊和意外。科尔热情四射的旅游博客众对人，特别是美国游客在北韩被任意逮捕的风险轻描淡写。今年一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平壤被捕，原因是他在参团旅游时撕下酒店墙上的一张海报，他没几耐之后被判处15个月的苦役。平壤政府在过去曾经利用拘捕美国人的方式来争取华盛顿高层的到访，在过去10年中有至少14名美国公民在北韩被拘留。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旅游警告，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去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奥巴马政府正在计划将美国明年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到110,000人，这个比今年的人数增加30%。这项计划令到美国在移民和国家安全方面围绕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讨论显得更加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最近就到访了一个刚刚在首都华盛顿郊区落户的叙利亚难民家庭，下面是他的报道。
在2012年，当叙利亚政府军的霍姆斯开始大规模逐步行动时，伊克桑马尔曼哈里祖带着一家大小逃离大马士革。他说他当时很害怕他这一家人包括他的妻子仔女受到伤害。在大马士革，哈祖里受到叙利亚安全部门的威胁，他们一家躲在卡车里面逃到边界，然后步行进入约旦。伊克桑马尔曼祖哈里说他当时非常害怕，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成功，因为到处都是安全部队和军队的人。到了约旦他才感到安全，因为约旦政府接收他们成为难民。哈祖里一家抵达美国的时候，美国上上下下正在就移民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说，叙利亚难民是对美国的威胁。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叙利亚难民就必须被送回去。
We have people coming in from Syria on the migratio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e have no idea who they are, where they come from. There's no documentation.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随着移民大量地涌入美国，美国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他们没有证件，美国一定是傻了，这样做不得的。川普说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这些人必须要回去，美国必须这样做。路德会社会服务处首都地区移民专员阿朗德·旺塔莫说，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包括哈祖里一家人在内。旺塔莫已经帮助安置了几千名的移民。他说
All of our clients go through rigorous security clearance, rigorous medical screenings, rigorous interviews. So it's certainly a lengthy and very comprehensive.
阿朗德·旺塔莫说，他们接手的所有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健康检查和询问，这个是一个漫长而且严格的过程。哈祖里说，他们一家的审查过程用了两年，他本人被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官员询问了很多次。他们的家人无权决定被安置在哪里。当他们被决定送到美国时，美国的一名安全官员询问了他从童年到他抵达约旦时的经历。对哈祖里来说，最艰难的部分是要将父母留在约旦首都安曼。他最后说，哈祖里说，他一开始很震惊，惊讶的是他要来美国，他从来都没有计划成为来到美国的难民。不到两个月，他找到了一个园艺方面的工作。他目前的目标很简单，努力工作，住入更大的屋，然后将父母接过来，之后给小孩子受良好的教育。这个是他自己未能够拥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马里兰州切维切斯报道。
绝大多数的到美国的移民都居住在大城市里面，但亦有很多人呢就宁愿在那些生活节奏缓慢、可以欣赏到田园风光的小地方居住。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亨茨维尔就是这一类的小城市了，有将近300名非洲移民居住在这个人口不够40,000人的地方。邻近的州立监狱提供的工作机会呢吸引了很多非洲移民来到这里谋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的报道。
好多生活在亨茨维尔的非洲移民星期日都会前往神谕国际教会聆听牧师约翰·奥克佩鲁维热情洋溢的讲道。约翰牧师说，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非洲移民都同他一样来自尼日利亚，但亦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说，
Being an African church,It serves as a meeting point to every African.
约翰牧师说，作为一座主要接待非洲移民的教会，这里已经成为每位来到亨茨维尔的非洲移民聚会的地点。教会欢迎所有虔诚敬拜的人士。加纳人彼得尼亚诺喜欢着住故乡的传统服饰。他说，
Sunday has been a day that we used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we still have a rich culture back home.
尼亚诺说，星期日这一天一直是他们用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家乡丰富文化的时间。提到你的同胞穿着家乡的服饰，这个会提醒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你的教会还向那些新来需要帮助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人伸出援手。
Everyone that comes that needs help, we try as much as possible.Within our limited resources.
约翰牧师说，他们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向这些人提供帮助，但是当地增加的非洲裔人口并不都是移民。很多亨茨维尔非洲裔社区未来的领袖已经在这里生活。位于休斯顿以北大约100公里的亨茨维尔是德州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萨姆·休斯顿的家乡以及陵墓所在地，以他名字命名的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亦位于此地。这所大学的学生构成多样，此外负责管理周边监狱的德州刑事司法部总部亦设在亨茨维尔。周边监狱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一些非洲移民来到亨茨维尔。星期日前往教堂敬拜的会众绝大多数是监狱守卫，其中包括一些女性。一位尼日利亚移民布莱恩·普林斯说，
When you're in the workplace, your co-worker is the family you have at that point.
普林斯说，在监狱里面工作时，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家人，因为如果有任何不测发生，同事会来救你。普林斯说，他的很多美国同事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在内都对他家乡的文化感到好奇。他说，
I've had certain co-workers who will come to me, oh, I want to learn Igbo,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speak? 普林斯说，有些同事曾经过来问他，想要学伊博语，可不可以教他呢？他说，当然没问题了。 当地的非洲移民已经足以使一家出售非洲产品的小店经营起来。小店旁边是一家服装店。约翰牧师前来拜访服装店老板内森史密斯。史密斯是基督徒，亦是约翰牧师的好朋友。史密斯说，
I've met people from Africa before, but never witnessed an African church before.
史密斯说他之前见过非洲来的人，但是他之前从未见证过一个非洲移民教会的兴起。他去过这家教会，会众真的都非常谦卑，非常脚踏实地，亦非常敬爱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德州亨茨维尔法尼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看世界杯美国对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push over 以及 bro。
Larry， 美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就来开始了，我真的等不及了。
Yeah, I'm really excited too. Hopefully the U.S. will have good luck again today playing Slovenia.
没错，美国队上次同英格兰踢的时候，就是因为运气好入了一球。不过斯洛文尼亚不是什么强队，美国队这次不用靠运气，靠实力踢赢都没问题啊。
I don't know. Slovenia is playing very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 pushover.
哦，什么是 a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very easy to take advantage of.
Oh, a pushover 就是容易控制、好蝦的人。你意思是说斯洛文尼亚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Joe always turned in his homework late, he never got in trouble because his teacher was a real pushover.
Joe 的老师好蝦，所以他不交作业都没事。
Exactly. So, Li Hua, how did you get out of work today to watch the World Cup?
因为我的老板喜欢我咯，只要我求下他，他什么都应承啊。
She sounds like a real pushover. I wish my boss always gave me everything I asked for.
下次等我教你讨好上司的秘诀啦。哎，是啦，看完比赛我还要回公司啊，你开车送我去咯。
Well, I'm pretty busy this afternoon. Can you take the bus?
咁唔得，大热天我仲要等车，唔得唔得。
All right, I'll give you a ride.You know that I'm such a pushover, but why didn't you ride your bike today?
哎，唔好提啦，我嘅车坏咗啊，我将佢拎去修理，结果佢哋开出嘅修理费简直系天文数字啊，我唔会上当嘅，掉头就走啦。
Well, I can see you're definitely not a pushover, Li Hua.
梗系啦，如果有人想占你便宜，你就要自我保护。哎，好啦，唔好讲啦，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这个比赛真是峰回路转，美国开始的时候0-2落后，结果居然又追回两球打成平局。
Yeah, but the US should have won.
就是咯，最后一球美国队明明入了，裁判又说犯规，误判误判。
I know, I can't believe that the referee blew that call.
The referee blew the call? 这是什么意思啊？
Actually, when you make a really big mistake, you can say that you blew it.
Oh, blew something, 就是说犯大错，将事情搞坏，所以你是说裁判将美国队的入球判成无效是很严重的误判啊。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wanted to impress Carol on their first date, but he really blew it because she was a vegetarian and he took her to a steak restaurant.
哦，带食素的人去牛扒店，唉，真是找你搞了。哎，是了 Larry, 美国队下一场踢阿尔及利亚，你说胜算有几成啊？
Well,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We should win as long as we don't make a big mistake and blow it.
太好了，比赛在星期三，我们一起看啊。
Well, I would really like to, but I have a big presentation on Thursday that I will need to prepare for,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blow it.
Larry, 世界杯比做报告紧要得多了，还是跟我一起看比赛呢。
Well, Li Hua, my boss isn't a pushover. If I do a bad job, he will get really mad at me.
你个老板唔好嘢，哎，咁就算啦。哎，不如咁啦，我睇比赛，你喺屋企准备报告。如果比赛有咩精彩嘅内容，我即刻打电话话俾你知啊。
That is a great idea, but you better not blow it and get so excited that you forget to call me.
哦，咁呢个我就唔敢保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sh over， 表示好虾好说话嘅人；另一个咧就系 blow it， 意思咧就系指犯大错，将事情搞弯。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